各位朋友啊，今天是我们的心灵本质第793节啊，那是下半部了。那刚才各位听到这个朗读嘛，哈，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收获？
要玩，
要玩，
是。
哦，我提几个想法哈。他一开始他提到说，你有你的肉体感官，大致相应于你的内在感官。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有肉体感官嘛，眼耳鼻舌身意嘛，哈。可是我们知道，所谓的九种内在感官，那比如说心理时间哦，他把时间的共识性放在一起，对不对？现在、过去、未来都放在一起，啊！但是如果你有内在感官的话呢，你是可以在同时性，就是在现在的这一刻抓到同时性的所有的资料，就是未来你想到什么的，或者是以前你曾经想到什么的，你可以抓进来，可以 search 到，对吗？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空间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现在这个存在着这个地球，它是一个次元，是一个物质次元嘛。那可是还有其他的次元，比如说梦中的，你有很多的其他次元，好，那这个次元当中呢，在内在感官的这个使用，你是可以穿梭这个各个次元的，不是只有梦境可以穿梭了。事实上，一个悟道者的话，他在醒时的时间，他仍然可以穿梭。好，那到底怎么穿梭？啊，到底怎么穿梭？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大家知道像西藏的喇嘛，一些高僧围在一起，那些高僧围在一起，在高僧的这个中间呢，可能放一盆水，然后大家闭起眼睛来，用想象力，用念力，可以让这个水沸腾起来，滚起来。你如果看信念的力量，他们有蛮详细的描述，对吗？那我的想法是觉得说，其实信念的力量确实可以让冷水变热水滚起来。那信念的力量、想象力量可以让任何事情成真。好，像对孩子从小教他说，如果你拿一颗莫须有的、根本没有的药丸，然后你说，哎，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药丸，然后试着让他觉得，哎，我吃下去会越来越好，那他就越来越好了。所以想象力它既有的威力是无穷的。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各次元。当你有想象力的时候，好，你可以抓到你所要的灵感。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不是只有让水滚起来而已。我是蛮怀疑，既然有这样的能力，它其实可以用在其他的方面。水滚起来用瓦斯五分钟就好了，你干嘛去搞这个？但是有其他更有用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的人生的创造，当想象力在的话，好，那么你的想象力就可以把你的现有的现象做改变，因为想象力就是要改变现实嘛。好，那这里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赛斯书的这个传递，好，赛斯借着鲁伯跟约瑟来传赛斯书，那各位知道这是从怎么样开始的吗？从 Ouija board， 从灵印盘开始的，对吗？ OK， 那我们在台湾大家很多人都玩过那个碟仙，大家知道碟仙吗？好，碟仙就是一张纸印了一些东西，一些字样，然后一个碟子或者一个碗，好，那大家在里头那个听说那个会动嘛。好，那你不要小看这个碟仙了，因为很多人玩出很多东西，比如说玩出金钱，玩出什么，但是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借着碟仙去玩出这个富有的话，它是必须要有配的，有代价的。好，我想大家听过这样的一说法嘛。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所谓的碟仙那个碟子跟那一张纸是工厂做的，绝对是工厂做的吧。工厂不会把你家 盛过这个鸡鸭鱼肉的碗跟盘拿来卖给你吧，是不是？所以显然那个碟跟那个印刷品哈、哦，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大量产品。好，就像我们说零极限那个贴纸，它是个大量产品一样，你印跟它印都一样，但是它告诉你那个贴纸具有效力。好，当它说具有效力的时候，你就有什么想象力？当你具有想象力的时候，它就发挥神力、魔术力，对吗？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一个碟仙，一个工厂生产的纸跟碗，它可以带给你无限的空间，光怪陆离的世界。第一个，对吗？好，第二个，你去看鲁伯跟约瑟，刚开始只是借着个灵印盘，哎，他通到了那个叫做什么富兰克瓦特，那从富兰克瓦特又接到赛斯，对吗？好，这第二个，第三个，当你信一个宗教，比如说你今天到了基督教，六个月后你满嘴耶稣，满嘴上帝，对吗？你若到了庙里面去，六个月后你都满嘴佛经，好，然后朗朗上口，然后所行所事都好像是在那个标准之下，一种宗教是不是给你激发你内心所有这些概念所能出来的想象力？而这些想象力有没有带来神力？有哦。好，信基督教的人，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讲，他们全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好，听说连他们家的地板都是用十字架做的。然后他们家从信了天主教圣母玛利亚之后呢，他们家几十年来从来不看医生。好、哦，你知道吗？哈、哦，那个，好、哦，我们那个朋友提的哈、哦。然后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相信一件事情，他只要跟圣母玛利亚祈祷，那他的病就会好。他们全家人都用这种方式治病的。好，那我在基督教我也看过很多哈。哦，然后说一个上海的朋友，他从上海来，他再大的病、哦、他都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但是会好。那听说近视也会好，好、哦，然后什么更年期会恢复又重来、哦、总而言之，光怪陆离的事情多得很。那借着这个宗教当媒介，可不可以把你的想象力去启动那些神奇的力量在你身上发生？假如不行的话、哦、那么西藏的那个让水沸腾起来，那个也就不可能的。好，但是因为你对它的绝对相信，你可以把你的想象力去启动那个神奇的力量，对吗？好，当一个男人，当他是个男人的身体的时候，当他是个男人角色的时候，他全部 pick up 出男人应有的这些概念，那在这个概念之下，他有没有发展用这个概念所出现出来的想象力的人生？有吗？那当一个女人的话，是不是仍然是一样？在一个文化里面，是不是在这个文化之下，在这个文化的概念之下，他有这个文化概念的所有的想象力所建构出来的人生方式，对吗？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不管你是乡村的在生长在乡村，不管你是生长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文明之下，是不是这些文明的概念启动你很多你的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一旦你信以为真的话，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会变成真的？好，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女性同胞们，你们都一定坚信一件事情，不要喝冰水。好，你就看我喝死了冰水爽得要命，你们没有敢碰一下冰水。我每次跟朋友一起去吃饭，只要有女生一定说哦 ice water without ice。Ice water without ice， 对啊。可是我说真的，我从小喝到大，我也没怎样啊。
因为你不是男生。
不是啊，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种事。
没事都没事。
是，你会讲没事就没事，那、啊、有事的话就
对
对对对 对, 對。现在我要讲的是说，你的生命力就是想象力。你现在所过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用你的想象出来的。对、哦、对，老公应该怎么样，对孩子应该怎么样，对、父母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你的概念你的想象力 所形成的一个结果？你的人生状态是不是你想象力想象出来的？ 假如这个是，好，那我们要看是，我要这样讲哈、哦。今天你要拍照片，你到外面去取景，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好，第一个呢，要取你要的景嘛。好，第二个呢，取了那个景以后要对焦嘛，对不对？好，那要取你要的景，就是我们说的 search，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很有钱。好，那假如很有钱，这是一个你要取的景，那么你一定会去找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人生方式去取景嘛，对不对？那你要取这个景，可是我现在不在那个状态，我要不要移动？我不要解构，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现在的状态、现在的想法要改变掉，我才能够解构，才能够取景啊，对不对？所以呢，对照一个好的照片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移景对焦，你才能够拍到你要的好照片，对不对？好，那对实际的人生来讲的话，你要有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就是你的 search engine。好，你的想象力可以把在万有里面有的资料，不管是上从壁漏下房前这些资料，你抓得到，变成你有的，这是取景嘛？好，再来就是你是不是要专心专注？所以想象力跟专注力这两个都是内在感官。好，在沙西早期课他讲过很多次，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很看硬的时候，你跟你的内在是在一起的，你是使用内在感官，所以常常会创作出很不错的东西，那是专注力。好，那专注力就好像是你把它对焦，哦，对得很准，然后去起它的，可是你不能一直对这个地方啊，你对完了，你是不是要移景？好，那移景的话要移开你现在这个结构，所以后现代论讲解构，就是你要把你现在这个想法要破除掉。我现在跳开我的人生，从头来看看我怎么去塑造人生，你才能塑造出新的人生嘛，是不是？如果我依照我现在的观点来看眼前的事件，然后用眼我现在的想法去诠释我现在的所目前所碰到困难，那我诠释出来的还是原来的东西啊，那谈不上发明，谈不上创作啊。所以你一定必须要有想象力，想象力让你自己解构掉，解构你才能移开你现在这个结构，才能移掉现在的景物到别的景物去看别的观点，然后用别的观点看好了，哎，这个是我要的，你才能够对焦，用心专心在里头，然后你才取到你所要的景。好，所以我在今天的这个引导文，我是有这样想的，我有这样讲，我是说，你如果要拍一张好照片，你一定要取景跟对焦；如果你要过好人生的话，你一定要转念跟专注。你不专注，你当然不会有结果。可是你如果不转的话，你仍然在原来的那个状态嘛。所以你一定要转念跟专注。那我们有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有我们相应的内在感官。那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好，就是移动的内在感官，去移景的内在感官。那我们的专注力是我们的对焦的内在感官，所以想象力可以把镜头的视野忽远忽近，拉来拉去，会形成跳跃。在想象力的世界里面，天马行空嘛，乱想嘛。好，可是在这个乱想当中，一定跟你现在的主题会有关，它才会拉进来嘛。好，所以会有跳跃式的想法。那跳跃式的想法，就其实它就是一种创造力。好。然后呢，专注力呢，它就是把最后的那个取景后的这个对焦安住在那个截肢的汇集上面，然后以这个为标的来发展。好，所以他赛斯提到，他说像这样的能力哦，你根本就不必被训练去朝向一个特定的时空取向，你不必要了。好，因为你本来就有。所以为什么像很多悟道的人，比如说像佛陀，他悟道之后，他看到你，他会知道说，哎， 你的前世怎么样啊，你以后会怎么样，为什么他有预知未来跟知道过去的这个能力呢？因为时空是同时存在，那你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想象力。你没有想象力，看一个人你不会把他想成说，比如说我坐在这里，那我想到说哎，200年前这里是西部、哦、那可能野牛奔跑，好，那可能还有一只小羊被野牛追、啊、这里都是杂草。可是你知道你在你的 picture 上面常常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时候，你发现到一段时间之后、哦、那个能力被你训练起来以后，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是一个能量体，也就是他的未来的事情过去的事情，你突然间对他有一种感应，你突然间知道这件事情。我昨天是一个朋友跟我们去听那个慈济的那个叫做什么、慈济之夜吧、哦、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哦、叫高国峰嘛、哦、然后他说他有一天在他的朋友的那个诊所上面躺着、躺不舒服，因为沙发很不舒服，他就跑去躺到他的那个诊疗椅上，因为诊疗椅是平的又硬嘛，他想这样比较好睡。就他一躺下来之后，哎，好像有点时空错乱，他就好像一个一个人都叠在那边躺在那边，然后每个人的病痛状况都让他感觉到了。所以时空是可以交叠的，时间其实是可以 pick up 的。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个诊所营业之后再来的人，他问他很多的问题，就他昨天的那个感受问他，那个大家都很惊讶，哎，你怎么都知道，是不是？昨天 高国峰提这个 Andy 提到这个例子嘛、哦、那这个其实是让我 想到说，其实当你的想象力被开花，你的心理能量被开花，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除了专注又能够移交的话、哦、你很快会把一个看事情的方法从一个时间跟空间能够开花成多次元的时空观。眼前看不到的事情你一定会认为没有，对吗？可是事实上想象力它其实就是创造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你怎么想的，你假如你的生命里面你想象中没有一个美满的生活，请问他怎么可能在实际的生活上有美满的生活？假如你的想象力没有说你跟亲人都团聚在一起，那么怎么有可能会有团聚在一起的一天？想象力没有的事情，概念里面没有，概念里面没有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不会有。你要有美满的婚姻，要有美满的伴侣，要美满的工作，要自己的能力能够发挥，那么先从想象力开始。因为想象力是 search engine，然后他会把时间跟空间凑在一起、哦、也就是说他以想象力的角度来看，很多的灵感的来源你是不知道的。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在梦中预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吧、哦、或者在想象中突然间预知一件事情这样的经验吧、哦、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了，但是我有了，我也很多次、哦、我也很多次。所以变成就是说，我当你的想象力被开花以后，其实你脑海就好像是一个实验皿，你可以接受所有在这个时空跟现在有关的主题，当化学物可以直进来，让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跟变成成品。好，如果西藏喇嘛围在一起用他们的想象力可以让水沸腾的话，真的不要去做沸腾水，那五分钟就用瓦斯很快就可以做到，可以拿来当魔术力啦，可以去拿来当创造，对吗？好，那、啊、可是这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相信的，而且言之凿凿，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那因为我们是大人，那大人已经很习惯像一头、像一匹马被拴在树干上，我们很习惯我们现在这种思考方式，我们很习惯对焦在眼前的生活， 好，尤其到了四五十岁之后，所有的想象力都不见了啦，都不见了。我想讲台语，好，所有的想象力都不见了。好，你不会再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天仙美女，好，你不会再想象你有一个很好未来的生活。我前几天 Amy 送我几片那个 CD 唱片啊，其实我听的真的很感动，很好听，而且他唱歌的，因为他本来声音就比较轻柔了，那个感情放下去，你感觉到说他唱歌的那个韵味啊，他是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民歌星。可是到了这个年纪以后，我们会想到说，哪有可能电台还要这个，比如说某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点的这个小姐，好，可是当你有这种想象力的话，它仍然会开发出来哦，它仍然会哦，好，因为我昨天才听到一个朋友在讲嘛，好，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叫素芬，那他到台湾去，然后他就应征护士小姐，好，他在这边是护士长吧，大概做护士，有没有当护士长我不知道了。那他去应征工作呢，他呈现履历表，人家说是五十岁以下的，好，啊，结果他填好像是1953，人家看成是53年，1953应该是42年次嘛，啊，人家以为他是53年次了，好，就给他录用了，录用来了以后才发现到说，哎，啊，奇怪，不对啊，超过年纪啊，可是已经录用了，好，那有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了，但是最后他变成就在那边上班，而且上得非常好，现在当护士长，好，就是荣总的护士长这样子，好，所以，好，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那个迪士尼的票，对不对？前面有个故事嘛，哈，已经过了4月21号就到期了，那现在已经6月了嘛，哈，啊，过了快2个月了，1个多月了，啊，截止那一天以后就不能够 renew。那好了，那我去跟他凹，他既然让我 renew， 就对方告诉我说，你是必须要从4月21号开始算起的。好，可是呢，我去，哎，他居然给我当天呢，也就是说我多了一个多月，对。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其实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想法哈，他其实会顺着你的感觉跟想法来，如果在想象的世界里面没有的事情，在你的人生中不会出现啦。各位，你如果知道赛斯想要讲的东西，而且你也真的去执行的话，就单单这一席话，我说真的比悟道还要悟道啦。好，无非是想象力啦，想象力可以穿越时空，想象力可以履行过所有的次元。好，想象力可以摄取到。
上次他说白日梦，你说没有力道。
想象力不是说没有力道，
什么差别？随便乱想。白日梦就是像我们平常这样浪费时间。白日梦
不，白日梦不是没有力道，而是说你对他那个专注，也就是说
没有聚焦。
对，你没有聚焦。哦，我们刚讲过两个东西嘛，两个很重要的内在感官，启动内在感官，一个就是说那个想象力，而想象力基本上它并不是没有组织哦，它非常有组织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专注力。所以我一直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专注力。不要忘记专注力哦，我不是纯粹讲想象力，好，因为想象力的最后目的是为了要专注力。你拍照片不是乱拍嘛？我把镜头移动在我要的地方，然后我就锁定，然后我锁定以后，我就专注，我就聚焦，我就取景，对吗？所以想象力它是一个来源，我们说是酝酿，好，好，比如说酒的话，你把葡萄放进去，让它变成酒，你一定要有时间让它酝酿嘛。所以想象力是一种酝酿的工作。举个例子来讲，很简单，你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好，比如说我现在去磨纸找工作，拿一张笔、纸跟笔，把你所有能够想的方法写出来。啊，写不够，叫人家来帮你写，大家一起来讨论。好，讲到这里的话，我可能要恳求大家一下哈，拜托，如果在网上的朋友也一样哈，如果你们家有不错的车子，多余的，好，那老老也没关系，只要可靠的、便宜的， 那因为我们的秘书小姐的这个儿子呢，前几天发生一点车祸了，他唯一的车子呢就毁了。那你知道我们这秘书小姐是志工，没有收获，没有收入的，所以如果有便宜的车子的话，愿意卖便宜给我们的话，请跟我们联络，因为需要一部车。如果你有多余放在家里，或者没有再用到的话，或者是要回台湾的话，听到的朋友跟我们联络一下，我们的电话是626-330-5566，或者是626-723-4672。拜托拜托哈！是啊，我想说，如果是朋友同学的话，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说买了车会不会又有问题了哈。对啊，什么车都没有关系，只是怕说买回来万一是别人的 headache。那就麻烦了，这样子，那现在去看旧车好像价钱也都还蛮高的，这样子。所以如果各位你们有来眼的话，要做好事的话，哎呀，刚才讲到哪里？
想象力
哈，对，好，我刚刚讲到说，比如说你要去找工作嘛，那你相信想象力，相信脑力激荡滑，好，你把你所有的方法，比如说，我要找一个工作，你把所有能够想得到的把它列出来，好，然后加别人的意见，然后再下去，不是这样而已啊，这只是初步哦，你叫酝酿嘛，酝酿以后要什么？要激荡，好，激荡就是想象，也就是说，我现在列了十个，这十个当中再重新去激荡，把这个跟那个配，这个跟这个组合，那个跟那个。相对调，这个跟这个连连看，然后在这个之后，你就会出现一个你最喜欢的答案。好，用这个答案专注，把你的信念放在里头，把你的想法放在里头，让它变成有生命力。这样各位知道这个方法了吗？好，很有效。学到这一点，你今天没有白来。但是因为我们不习惯用这种方法，我们习惯就是说，我现在脑袋想什么就怎么样。其实不是，甚至连亲密关系都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对某个人，有时候你永远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付他或回应他，你永远得到你所预期的结果，那你干嘛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你不能换个角度吗？换个方式啊，稍微design 一下嘛，好 ，design 一下的话，你就有 design 的结果出来啊。可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自己做 design，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用想象力。好，所以回过头来哈，我们提到说，因为想象力本身它没有必要被训练对一个特定的时空取向。那儿童的话呢？儿童做梦的时候，他跟成人一样在利用内在感官，所以做梦是一种内在感官哦。好，想象力也是一种内在感官哦。然后透过做梦，学会把这种资料转译成外在感官的精确架构。那做梦想象力如果都是一种可以转译成外在架构的一种方式的话，那我想应该是说。你反而不是要在外在怎么去做吧，应该是说你内在怎么去建构吧。因为你内在不去建构，你看外在是没有用的啊。好，就好像我们在谈身体的这个治疗一样，你只是治疗产生出来的病症，但是没有治疗什么心情，什么样的心态造成这样的病，那你治疗外在有用吗？没有用嘛，对不对？各位，这样会不会稍微枯燥一点？可以吗？还撑得下去吗？可以哈、还有意见可以说哦。
正在酝酿。
还有下面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哈、他说：“儿童的游戏永远在当下，游戏是立刻被体验的。”好，那 我们很多同学都看过 Eckhart Tolle 的书嘛，活在当下嘛、哦、那活在当下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必须要用你的想象力。好，比如说我说今天下午大家去迪士尼玩，很多人可能开始动了心啊，对啊，如果跟教授去迪士尼玩也蛮好玩的、哦、然后下面就想到说啊，忙过了再说吧，好，现在比较忙，而且这么热、啊、而且还要花钱，来我宽裕一点再来买吧。所以 你看儿童的体验是当下，比如说哎，当下他想到说他要当香菇，他就哎躲在那边就当香菇，然后就哎我是一朵香菇，他立刻去感觉，立刻去体验，对不对？那其实当想象力从你的脑海里面生出来的时候，想象力可以让你马上体验、哦、那真的就是活在当下、哦、那你说哎，要去迪士尼的话那就去啊，会怎么样？想做就做啊，想爱就爱啊，想行什么事你就做啊，你完全被支持的、啊、我是说爱玩，你以为我在讲什么？
我也可以看，我也是在跟有主哎呀，晚上要上班呢、啊。
那现在这里在讲的就是说，其实儿童跟我们成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会立刻去体验。哦，他拿一支箭，他说是叫做什么？什么揪带是不是？结第五式。那他拿个剑，然后那个剑会发光，他就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你看我是结带武士拿着剑，对不对？那马上就体验到那个结带武士的感觉嘛、哦、像我丢一把剑会发光，你会这样感觉吗？想象力没有了啦，对不对？那想象那种感觉起来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感觉都会起来嘛，对不对？好，当爱被激起来的话是在你心中，不是在对方身上吗？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当我觉得很好，哇，这事情很棒，那个跟事情本身没有关，但是对你的主观感受却有关嘛。而你的主观感受是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唯一方法，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好，也就是说想象这样好了啦、我要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一个人他是活在他的概念里面，而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概念碰到某 A， 这个概念以他来当作是一个触媒，一个媒介，他体验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在他这个触媒里面的想象力嘛。我刚刚讲过，像一个 witchboard， 一个灵印盘，这个灵印盘就接触了赛斯，接触了这么多书，最后接触了习斯，那接触了我们大家，对不对？那假如没有那个灵印盘，鲁伯跟约瑟的想象力会启动吗？因为我们对灵印盘我们的感觉就是哦，这个东西是那个灵印的、哦、那像我们去年去Mount Shasta， 每天晚上都在玩那个灵印盘嘛、哦、哇，就好像很多的神机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当第一次第二次玩的时候是我故意在动手脚的我故意在那边动手脚，那他好像、哦、无意识跑到，但是我要这样讲、哦、就算你故意动手脚，就好像摆锤理论一样，它多少是回应你的心态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石狮子上面去涂猪血，跟石狮子流血会引起水灾，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好，那石狮子去涂血跟石狮子流血，那去涂血这个是不是一种想象力？那想象力背后拉出来那个神话故事都会实现，那么想象力可不可以把你的神话故事实现？那你的人生会不会也是一种神话故事，而借着你的想象力被实现？大家是没有反应，还是觉得我讲得很好？有 有意见吗？
没有。
OK。所以啊、所以儿童是在当下去体验，用游戏去体验。那我们自己这样讲好了，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呢、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概念下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概念来游戏的，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认真了哈。所以其中会牵涉到一些未来跟过去的事情。那所以有一句话说，从前从前，我们讲故事都这样说嘛哈。从前从前有一个人，所以从前从前这个字，单单这样的一个字，会把你的想象力把它拉到一个时空之外，不是在你现在之下，对吗？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具有感召力的，因为它借力使力。从前从前，单单从前从前，就小孩子很喜欢听嘛。然后他说，其实对成人也是一样的。那我要这样讲哈、哦，阿拉丁神灯，阿拉丁不是都在那个精灵不是在满足所有人的三个愿望吗？好，那其实我们说具有神力的上帝也好，或者是神也好，或佛陀也好，他们是我们的奴仆啊。好，他像精灵一样被锁在他的愿望里头，你要什么愿望，他要给你达成你的愿望。好，那个精灵不是说我被锁在他的那个愿望里面吗？所以任何人只要找到他，他就是他的主人，然后他就给他愿望啊，再怎么样神奇的事情都能实现嘛，对不对？好，阿拉丁的精灵是不是像个借力使力的想象力？对吗？也就是说，任何你的愿望，其实都有精灵在 support 你嘛。啊、整个世界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就好像是一个精灵，它随时等着你的三个愿望，其实不止三个吧。要不要讲笑话？要不要气氛比较啊？
讲得很好啊，在
对啊，对，所以我们会崇拜，比如说你崇拜神啊，哦、崇拜上帝，崇拜什么的。其实那些人要崇拜你啦，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望他一定要达成嘛，对不对？啊，他像精灵一样在达成你的愿望的嘛。啊，他达成你的愿望，他很高兴就是了。不过他不断来达成你的愿望，但是只有你能够去许愿呐。你有看过神去许愿吗？你有看过佛陀去许愿吗？有佛陀到庙里面去许愿吗？没有吧？你有看过上帝在教堂去许愿，我希望怎样？没有嘛，因为他只能够施愿，他不能许愿。那许愿的是我们啊。那我们要许愿，是不是我们的许愿是不是好像是我们的想象力变成物质的状态？不要笑我嘛。
哎，不过那个像地藏菩萨，他说，
他是菩萨、啊。
哦，他是菩萨，是不是？嗯。
菩萨就还没有成佛啊，像我们都是菩萨，各位都是菩萨、哦、那在佛教它还有一个更美的名词，叫刚刚碰到佛教徒的刚刚碰到佛教的话，它叫心花意菩萨。每个人都是菩萨，那我们在新时代叫做实习神明，对吧？休息一下好了。
也很棒。哦，那个舞台效果也很棒。
会啦会啦，
有一天。你的坐在那，我只是在想啊，赛斯现在可以住这里，不错。
大家一起，每天都
大家
每
次明天
包房，
真的，
一定是有这种气派。对对对。
好吧，我们就我们就慢慢回到好吧，那等一下最近的几个章节很奇怪，都在讨论想象力，比如说像未知实相，还有灵魂永生，还有这里都在讨论想象力。那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是刚好就是在同一个主题之下，他不断在讨论这个有关想象力的应用啦。那我自己还蛮有感觉的啦。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观念哈，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啦。我想书本大概没这么说吧，但是我相信我这样的说法大致不会差太远了。
看到它的价值。
对。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人生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内在自己的一种想象力的表达嘛。那想象力它永远跟游戏心会连在一起，想象力永远跟游戏心连在一起。比如说这里来了一个林志玲，你看她那么漂亮的样子，然后就想象她90岁的那个样子，然后想象她婴儿的样子，你也会觉得蛮好笑的。那有时候变成在你知道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用时间去想，或者是他的状态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的这个你的念头的转变会变得非常快速，转念会变得很快，你不会卡在一个地方，然后伤心不会那么伤心，伤心不会是那么伤心这样子。那最近那个谁啊，电台有在讲说要访问一个特别的题目啦，这个题目叫做正面思考，也就是说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的事情，那可不可以从这个正面的思考当中去找出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对你来讲有正面的意义啊。那就提到几个问题，比如说像如果老公有外遇啊，如果说是生意失败啊，如果身体生病啊，如果撞车啊，那难道连这种事情的背后仍然有意义吗？仍然对你有好处吗？那当然，如果以学赛事来讲的话，赛事的答案很简单嘛，任何你的困难都是你的价值完成点，任何你碰到过不去的事情都是你的成长的一个主要基数，也就是说你碰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你去安排这样给自己呢？脱开来跳开来看的话，跳开来看的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创造者，你知道是个创造，你自己是个创造者吗？我们学赛事就那么两句话，一个就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一个是当下是威力之点。那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用什么创造？用你的想象力嘛，用你的想法嘛，用你的感觉嘛。那当下是威力之点，是说你想象之后你就可以马上体验嘛。就像我刚刚提到，其实孩子本身他因为既有游戏心，所以他很快就去体验那种创造力出来的感觉嘛，对吗？好，那这两句话，假如说你了解这两句话的话，其实这两句话它意涵的是说，包括你现在所过的人生，你现在的角色，你所处的环境，那就是你内在的一个想象力的出现啊。好，那如果你是个创造者的话，你为什么给自己安排这样的一个困难？为什么你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情境给自己？你一个不是非常的勇敢，要不然就是你的灵魂真的有很大的胃口。好，所以你显然的，你的想象力或你的主要的特质去设计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旅程。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有意义啊，因为题目你出的啊，状态你摆的啊，局你布的啊，路你走的啊，感觉是你的啊，水果你摘的啊， 好，那 假如我们这样讲，如果想象力像个果园的话，你怎么今天到了这个水果园是这么酸，你怎么跑到柠檬园？人家叫你采橘子，你怎么跑到柠檬园？每个摘下来都酸死你。哦，就像刚才那个米歇尔的沙拉里面放很多的那个洋葱，哦，那是辣到不行的。你们刚刚有吃吗？对啊，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辣。哦，我是辣哥，不是辣妹。我喜欢吃辣，而且像我到 Costco， 我常常买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 hot dog 啊，哦，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吃他的洋葱，所以我弄一大堆的洋葱啊。他说洋葱对我 OK 啦，但是如果你们吃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都全部都是洋葱。对呀，啊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像米歇尔他在做他的沙拉，他为什么放那么多洋葱？因为他喜欢吃洋葱啊。因为你喜欢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你的人生的布局，你的人生蓝图，你排给自己的路是这样做的，啊，由你的想象力安排你的人生，而在每一刻你仍然用你的想象力是安排你的人生，啊，但是不要卡进嘛。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头我觉得过得不舒服了，那如果你觉得吃这个洋葱很辣也很舒服，那 OK， 没有人说叫你不要，啊，可是你就是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换，那，啊，如果不换的话，你就想，嗯，这样也蛮好的，那你又舒服了嘛。好，所以你可以单单从一个洋葱沙拉就可以观察到很多的事件。好，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做的沙拉他就会放很多的，比较辣的辣辛辣的东西，因为你喜欢那个味道吗？
我喜欢。
对啊对啊对啊，我也喜欢啊。洋
葱沙拉，
辣哥跟辣妹。
辣子姐妹，辣子兄妹。
所以说真的，当你了解到一切无非是因为你的想象力所得到的结果，是想象力的花跟果实在作祟。那这样来讲的话，你不管在哪个情境之下，你都不会再痛苦了，因为你是个创造者啊，是你安排你现在的情境，而且当 一件事情一旦呈现在你面前的话，已经是想象力最后出现的最终结果final 它才出现的嘛。对啊，
如果对有些人，
哦，
他如果说没有接触到赛斯的话，他不晓得，像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啊，他简直伤心的不得了，伤心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什么都没有兴趣，到那种程度。
有啊，这种多的是啊，不要说是父亲了，啊，有的时候先生死了，在先没死之前没有那么爱他，死了以后好像。天下全部的爱都在他先生身上一样，因为这里头可能里头有一些概念。我跟你讲哈，像以前中国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父母亲死了，如果不伤心是不孝的，是不好的人。
对
对。然后你看哈，单单一个小小的习俗就好了。我以前我祖母死了，我祖母死了可能很干脆就这样死了嘛，对不对？可是折磨我们也被折磨得快死掉啊！你知道折磨好几个月呀，啊，他的那个尸体放在那个大堂，然后我弟弟跟我在那边守灵，大人去睡觉，吓得要命，很怕猫如果跑过去变成幽灵，不是什么僵尸，好，然后我弟弟呢，他很害怕，他到现在他还讲那个害怕的感觉给我听呢，那我也多少有点害怕了，虽然没有说狠，但是也是害怕的。啊，那如果尿急了到外面去，远远的就傻了，不敢躲到里面去，因为你会害怕嘛，对不对？好，那做漆的话，哦，哇天哪，不止做漆而已啦，就是大概两三天就要烧一大堆纸，然后就要哭一堆，然后又要带那个麻纱，就真的狠狠的折磨你大概好几个月吧，一个月两个月吧，
那把漆49天，
对，49一个半月嘛，那一个半月你知道乡下的话，他会完全照理以来嘛，好，那现在的人如果死的话是稍微一级一点，可是你会找那个什么龙岩啊，哦，什么的，那他给你安排所有的仪式，包括你要折莲花啦，要折纸钱啦，还有几十万去买漂亮的小姐送给那阿兵哥啊，一个 那两个小姐说花了20几万，只做的，
嗯，
啊，前年的人大家捐很多钱，然后去买两座，怕这个阿兵哥死了没有太太，还不是送一个，还送还三批，对啊，啊，然后还要烧洋房，洋房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国度，比如说在美国哈，你可能当天就处理完毕了，轻松easy的。好，所以我刚刚提过了嘛哈，借着某套的训练方式，把你的想象力放进去，然后你会发现这两个的放在一起之后，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玩。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台湾人的话，那你要过那种道教的或传统的那个习俗的话，真的蛮累你的。哦，包括连最后什么神主牌要什么过火什么的，都要弄得一大堆的仪式啊，花很多钱啊，没钱还真的不能死。对啊，好。但你学过赛斯的话，你会在乎这些吗？对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如果走的话，应该怎样走？走了就拜拜，再见拜拜。你要怎么处理水泥？
烧一烧。
对啊，还烧一烧，跟养鸡喂狗都没关系。
回去树葬就好了。
对啊，我说真的啊，因为说真的，你了解到意识的形式，身体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嘛。嗯，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他非常的伤心，然后如果这时候也劝他说，哎，这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他不把你骂死。
不是啊，你应该跟他讲，你尽量伤心，你还伤心不够，可不可以继续啊？你这样还不够伤心啊，我支持你，你继续伤心，因为这样他容易走到尽头啊。他不走到尽头的话，他觉得他孝道还没尽过啊。嗯，
我也是在想，
因为你跟他欠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意识场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想说服对方永远无效，对不对？啊，你不要伤心了。嗯，他正等你这句话，因为你讲这句话，他才可以更伤心给你看。你看我很伤心，对吗？你说就尽量伤心，他马上问干嘛？你要我死啊？我就不伤心给你看。对啊。如果有人要自杀，你跟他讲说你不要自杀，他真的就会跳。然后敢去啊去啊，他马上说奇怪，你干嘛要跳？
是这
样吧。哎，对，人哦，你稍微注意一下哈，人他有一个基本的，好像有一种反抗性，因为那是自我作祟的。人家越想劝你往某边走，你越不会往前面走。那其实这都是概念哦，那在概念之下就会形成一些想象力了。好，你死了一个父亲或死了一个母亲，你就一定要很伤心吗？好，可是现在慢慢有一种新的说法，啊，比如说像基督教的话，他死了，他埋完了之后，快快乐乐去餐厅吃饭，然后他们是庆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个基本想，他们想法是说回归主怀，他已经在上帝那边了，我们要替他庆祝。对啊，所以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结果，想象力啊，好，这都是想象力的结果。继续哈，好。所以他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心灵啊有所动作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想象过去跟未来，哦，想象一个情况，也就是在过去跟未来，然后这样呢，把这种自动的以一种新的方式移动你的精神性的感官直觉。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想象力是内在感官，借着内在感官，也是借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精神性的感官知觉移动。好，那如果以照相机来讲的话，就可以把你的镜头移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你现在只能看到你的景啊，因为你以一套你从小到大的一套思维方式看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世界观。可是 当你把它变成一种时间系列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移动你精神性的感官直接。所以这是第一个赛斯希望我们去练习的，也就是说看事情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共识性。那共识性的结果会变成怎样？你可不可以预知未来？因为是共识性嘛，所以你对未来的想象会不会马上呈现到你面前？好，看到这个人，哎，你觉得说，哎，这个人在将来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把他的那个 picture 就直接拉到你脑海里面去了。好，那你说他是直觉，但是直觉是不是要想象力？需要嘛，对不对？好，好，这就是共识性。那可不可以知道他的未来发生什么事？可以知道吗？啊，最近有一个朋友，公司里面 他的会计师带了一个拍电影的过去，然后说要跟他 合作拍影片，啊，那开价不是很高了，大概几百万啦，啊，但是他一看他就有一个想法说，哎，这个好像他是有什么问题的，就上网一找就发现到，哎，他有犯罪记录，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当你把对对方的看法不是停留在一个时间的话，你会突然间好像对他会有一个 imagination， 有个想象力。我上一节课提到说福尔摩斯他要跟人家打架，他就开始想象第一个动作他会怎样，第二个动作他会怎样，第三个动作他会怎样，对不对？所以他第一拳打进去，第二拳，第三拳他是联系的，他知道说我这一拳打下来他会怎么反应，然后他有什么动作，所以他是一贯的嘛。哦，这就是想象力啊。好，那他说孩子在进入世界之前他就想象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跟各位讲过嘛，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他要去银行，我从来没有去过银行，可是我想象的银行是有点像当铺那可能我是古代人吧啊，那我想，哎，银行、哦，银行就是有很多格子一个小房间，哦，那可能在哪个地方，他会把自己想象的世界带进来嘛。好，那他说你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啊。比如说 我跟各位讲说，哎，我们今天到迪士尼去玩，好，那你一定有一些想象嘛，哎，如果去啊会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啊无趣，人很多，然后就不去了。好，或者说，哎，蛮好玩的，好吧，我等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想象力？有嘛。那因为你有想象力，所以你最后有一个决定说我要去又不要去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我说，哎，晚等一下下课大家一起去吃饭，那你一定有想象力啊，想象就是说那等一下去吃饭，哎，蛮好玩的，好，哎，那就好啊，就去嘛啊，你看我讲去吃饭大家就好嘛，啊，去迪士尼没有人回应嘛所以每件事情我一讲出来是不是在你脑海有一些想象，对吗？所以跟随这些方向，哦，是很有启发性的，哦，因为你选择你的活动范围告诉你有关自己的意识的某些特质。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成人的游戏是在处理空间的操纵。好，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现实世界嘛，好，所以变成我怎么样在空间里面，比如说买大房子啊，或者是有更多钱啊，或怎么样，这个都是比较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操纵。那孩子的话常常会涉及时间的变化，哦，孩子在游戏的时候会涉及时间的变化。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有一个父亲是同时在战场玩他的游戏，然后同时跟他的小朋友游戏，哦，因为跟孩子游戏一定是不涉及时间，啊哦，那跟大人的话一定会涉及空间嘛。我们今天晚上课程完了以后去哪里吃饭，是不是一定要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哦，但是我们时间跟空间不会变化，但是孩子会，哦，他提到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自然物，哦，比如说一棵树，那现在是春天，啊，你在想象在秋天看到它，啊，你说这个无聊嘛，哦，你现在看到外面那棵树，然后想象它秋天，哦，它叶子都掉光了，那是什么样子？其实它不是无聊，它只是一个 脑力的信念而已，只是感官的信念而已，只是把你的外在感官跟你内在感官相连。因为想象力是一种内在感官，你的外在感官一旦跟你的相应的内在感官，就一开始提到嘛，所以你在看到树的时候，你不断用这种方式变化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哎，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他以前是怎么样，以后是怎么样，你知道。好，比如说你现在去问秘书的话，他大概他的直觉力就变很强。为什么直觉力很强？因为他对这种时间的这种移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子？
啊，
还你正在发呆，你现在的时间不在这里。所以他说这是一种练习，他改变时间取向，很容易让你自动的挣脱一个太狭窄的焦点。赛斯的教导不是哪来念一念的啦，赛斯的教导是拿来练习用的，而且不是练习一次，要练习很多次。好，看到一个人开始想象，哎，他像哎看到这个美女啊，哈，像十六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好，然后哎，他二十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单单这种方式能够把你的想象力激活。好，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可以试着看看，每一件事你用状况去试试看，那试一段时间，你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因为单单讲的话没有用。好，你现在想要当大富翁嘛？想象自己当大富翁的样子，好，那种得意样。啊，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能够，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创造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群喇嘛坐在一起可以让水滚一样，对吗？因为想象力可以让事实成真。好，那你怎么样去开发你的想象力呢？首先，时间是一个因素，因为时间本身，好，时间的穿梭，次元的穿梭本来就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赛斯如果不是有能够穿梭时间跟空间的话，他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怎么知道你以后会怎样？哦，那所以这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就是把你原来的焦点扩大的方法。好，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时间同时性应该没有人相信了，或者是你感觉不到了。现在跟过去跟未来它同时存在，请问你怎么相信？因为你的焦点只看到现在啊，对不对？好，那以另外一个，如果他有一个他的所谓的焦点，他关注的焦点是脱离这个时空在看你的话，那假如说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么看到你，他是不是所有的状况他会多了解？那如果这个能力没有的话，哈，不会有那种佛陀的传说嘛？好，看到你就知道你前世是什么，那以后会怎样？那看到你前世会怎样，以后会怎样，是不是时间的同时性？那这样的时间同时性要怎么开花呢？首先，他告诉你是从想象力开始的，那不然你永远不会有嘛。好，因为某程度呢，我们会打破我们的感知跟现在的这个死板的连结，然后你会学着怎么样去感知现实的样子。他举个例子啦，他说小朋友栩栩如生的碗，然后自己在沙漠的这个太阳下被烤焦了，他想象自己被烤焦了，可是他事实上是在最凉快的起居室里面。哦，那他觉得说他被烤焦了，那成人会觉得比较不想玩这样游戏，因为觉得这样的游戏是有危险的，因为纯粹是想象嘛，哦，所以透过很多的训练呢，我们被教导想象力是可疑的，所以我们要比较现实一点。 可是这样的话呢，却阻碍任何艺术的创造，也阻碍了处理实质事件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对实质事件发生，我们只知道我们眼前怎么处理，以前怎么处理，你没有想象力嘛，对不对？所以想象力出不来。想象力出不来的意思就是你的内在的那些知识跟经验进不来嘛。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不是，我们在移动焦点。
哦，在移动焦点。
不是，因为那个太热了。
老师，你刚刚讲说想象力出不来是因为怎么样？知识跟什么？
我这样讲好了哈，比如说，这样你撞到车子，好。那你现在就知道以前撞到车子人家告诉你你怎么样处理，好，那或者是你曾经有过的经验你怎么处理嘛，对不对？好，这是一种方式嘛。可是有想象力的话，好，有想象力的话可能想说，哎，撞到车子这是不是我老公啊，接着就撞车，他爱上我了，他因为这个车子要常常来看我，好，比如说这是我随便乱讲的啊，好，也就是说他的那种他所触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的思考方式是多方向的，那你的内在有很多的知识跟经验可以进来，我们所谓的灵感，可是没有想象力就没有灵感，你会用原来的处理方式去处理原来的方法，你本来的那个方法你在处理就是用原来的那个方法，可是有想象力以后就会开发出很多不同的处理的方式。
那想象力跟表达力有什么差别？
表达力是你想要怎么做嘛？想象力是你的想法嘛？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用一个需要到知识库里面去拉出来的东西。啊，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嘛，我刚举那个例子嘛，哈，你现在请你写一篇文章，好，然后题目叫做《我的母亲》。那你要写这篇文章，那么显然这篇文章可能很重要，因为它要登在报纸上。好，那可是你现在下笔，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写，然后开始你就一笔一笔写，一笔一笔拉，啊，然后你的想象力慢慢被开花，慢慢被开花，然后你会突然间用某个角度去描述你某些心中的感觉出来了。好，然后一点一滴的进来，一点一滴的进来，一点一滴的进来，然后就会汇集成江河。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昨天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台中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他的先生在面包店做事啊，那他太太呢在一家好像是百货公司的那种卖衣服的店做事，那因为他礼拜六礼拜天要看孩子没有办法去上班，就被很快被就是要火速的开除。开除了他在家不知道干嘛，就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就在开讲，哎，那我们反正要准备给孩子吃这个叫做什么三明治嘛，哈，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创造力来创造一些特别的三明治，比如说营养的啦，或者是说organic 的啦，或者是低糖的啦，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创造出很多很奇奇怪怪的那些 idea 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做什么工作坊，甜心工作坊还是什么东西工作坊这样子。那他刚开始前三个月就没什么生意嘛，哦，可是他就是不断去创造这样子，然后三个月后他月收入20万。好，目前好像还蛮有名的，你要订他的东西还不是马上可以订得到，他的营业额蛮大的，他们的存利好像是几十万啊，哦，所以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随时可以把你的困难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结果他们非常成功这样子。所以碰到一件事情，可能一开始比如说，哎，你被辞职了，你可能回来就是想到说，那我赶快再去找个工作做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会开发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出来，各方向的来看看我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解决的，这就是想象力啊。
嗯，想象力是有，可是想象力出来以后，表达能力就是来讲，有时候是要你要就是你要怎么去表达，这来对我来讲是蛮困难的。
没，
我觉得想象力
你一定是先有材料，
嗯，
因为选择反而容易。好，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有三百条的路，好，那你就一条，哎，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哎，这个还稍微可以，哎，那个也稍微可以，啊，这个跟那个并起来，我也许我可以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最后在里头，你一定可以在三百条里面选一条你所要的。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是因为没有选择题。人生最重要的，人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路走。一个人会自杀，是因为他没有觉得有其他的路走。比如说，我现在有时间又有钱，可是我能做什么？好，有什么可以让我充分发挥的？然后充分发挥又会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啊，那时候我在跟我弟媳妇在讨论，哎，他能做什么？那第一个就想到说，哎，他可以贴花嘛，哦，那除了贴花以外，哎，就想不出第二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其实是有的，因为你只要花时间去想。哎，他的卤蛋真的真还真好哎。我还真的想问你说，你那卤蛋是怎么做的？
加可乐吗？
可乐卤蛋，可乐没有什么啦，因为我常加了。不，他那个卤蛋哦，
那天里面他肚子太饿了。
对，他那卤蛋真好吃，对。但是比如说像一个卤蛋很好吃哈，那你有没有想要把它发扬光大？好，有一些小地方啦，有一些小细节哈，你只要稍微改善一下。
上不了台面的，
对，我们各位，你们从来不知道你们有多美丽，你也从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一旦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你一定很美丽，也一定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你的需要，它就根本不会诞生。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呢。好，但是我们会反过头来，我们不用我们的想象力，可是我们却谄媚别人。好，我们希望谄媚别人，从别人对我们的欣赏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这种回报。比如说，你谄媚老公，谄媚老板，谄媚周遭人。然后你谄媚他，巴结他，然后希望他给你一个骨头，随便那个汤骨头给你吃，哦，但是你却不相信你的想象力是具有力道的。
那是块排骨，
啊，对，
肉很好吃的。
他可以丢两个肉排骨给你，
都丢给你一个开心的。
对，那你为什么觉得那么没有力量？因为你必须要依赖对别人的一个。
好，让人肯定你，
别人肯定你，你觉得自己有价值吗？
没关系，你每个礼拜天都做卤蛋，我们都一定肯定你。肯定。
哎，我这个嘴水都掉下来。我刚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地内的卤蛋。
好，各位。可不可以好好听一下我这一句话？
是。
我这句话很重要。
OK, menu order。
我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辈子都在看别人怎么来看我们，然后我们会活得很痛苦，因为比如说，哎，老公不满意我，或朋友不满意我，或这个人不满意我，孩子不满意我，然后你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别人看我怎样，你会很痛苦，那活在别人认为的那个观念之下，你会很痛苦。可是对每一个人来讲，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而不是你。你，我想对你来讲，你是不是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对别人当然有看法，对 Stephen 有看法，对 Jane 有看法，对 Nancy 有看法，对他们都有看法。可是那个看法很淡啊，你们有没有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我的生命的一些点缀嘛。可能旁边有其他人，可能公司是这些人，我换个公司，这些人就不见了。我换个老公，我有不同的生活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换所有的环境，可是唯一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换你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好，可是每个人都一样哎，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又何必在乎他对你的看法？因为他在乎的只是他的看他自己，而不是你啊。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你的价值啊。所以你如果要以他的价值来变成你的价值，你 neighbor 不可能做到。想通了这一点的话，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用你的想象去创造你的人生，而不是去谄媚别人，按照别人认为是怎么样 才好，然后你去做那件事情，不是的。
不灵界讯息里面有讲哦。
你说。大师说法快。
不是，我先怎么？刚突然跳出来，怎么现在不见了？
他又回到另外的时空去了。
那慢慢来，我不敢。
哦，你要怎么看你自己？你就看看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
对，那你要
讯息也有
这个。对，但是你不必，我的意思现在告诉你说，你不必在乎周遭人怎么看你，你甚至不需要在乎你是怎么看你自己。你要的是你的创造力出来，因为一旦创造力出来，你可以盖过所有你的缺陷。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啊，但是就是说，
一个能够使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给不给他力。
当你还有那感觉的时候，就表示你内在还有那个东西嘛。
会不会是说，其实别人这样看你，其实那个就是你自己在看你自己。
是的，
对啊，
没错。
就刚刚连接讯息就讲这个，
所以
你怎么看你自己就是别人。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哈，其实每个人真的在乎的是他的价值有没有被看到。我讲的好不好跟你们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是你们讲的很好的话，你会觉得很爽，对吗？是啦，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啦。弄清楚这一点的话，你不会再在乎别人对你什么看法啦。其实真正的看法，真的不放过你的是你自己啦。
Only you。
对啊，好、哦，你说哇，我那个老公哦，讲那个话什么屁话，我气死了哈，他、哦、气了30年。他、啊、不过讲那一句话，他讲了他自己都忘记了。对啊，说你这个女人真没用哈、哦，这么一句话，而且她根本无心的，那你就捡起来，然后捡起来变成你的那个那一把刺中心。
这么没用，可是就是有用，就是找到你这个老公。
是啊，这个太
好用的地方就这一点。
呀，看，棒！你看我们 Lydia 不得了。呀，好，所以当你把那个力量变成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你的人生。想象力等于创造力，而创造力等于什么？生命力。当你有生命力，你管别人对你什么看法？其实你是林志玲，你会在乎别人说你不漂亮吗？不会啦，因为很多人说你漂亮嘛。好，我会觉得我不会写文章吗？你讲我不会写文章，或者笑笑一笑，你也许比我会写，但是我比大部分人都好嘛。所以 OK 啊，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啊。那为什么你会伤痛？其实是因为你有缺陷，被人家踩到了嘛。所以人的想象力容许他发展这个工具，然后让他的花饼诞生。所以想象力很重要了。那想象力，比如说像 上一节他提到说，连国家、连婚姻状态，这些都是想象力想象出来的。哦，连总统一个国家下一个总统，这也是想象力出来的。金庸的武林盟主，那也是想象力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武林盟主啊。对，所以想象力容许你在现在去计划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时间？然后想象力是什么？必须要在感官精确取向之外的运作。你现在认为这样的，那有不同的想法，那才叫想象力吧。然后想象力在梦境自由的被应用，那它不能跟现实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做任何的这个脑力激荡，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判断，对不对？你不能判断，不能认为它是事实还是非事实。想象力它一定跟现实是不同的，所以跟现实不要绑在一起。如果你跟现实绑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实就是全部，就不会有花名啊，就不会有想象力啊，它怎么会是现实呢？想象力一点都不现实，可是它可以变成现实。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移动你的镜头，那意思一样的。所以在实质的环境里面，永远有额外可得的资料， 你现在看到的眼前的事情永远有其他的方式，所以才会有那个拜伦凯蒂那四计划嘛。这是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不见得啦。好、哦，这些额外的之外，这些额外的资料就是脑中活动游戏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种能够去移动去游戏的那个心了、哦、然后呢，脑子在运用时空架构之外的内在感官。所以我为什么我说想象力是内在感官，因为它在应用时空之外的内在感官来实验事件之形成，想象力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能力了。那他还是在提到时间的问题，他说在睡前，好，那么你就看看自己 活在一个过去或未来的世纪里面，简单的假装你早生或晚生的十年或二十年，好，我躺在这里，然后我想我是杨贵妃，明天起来皇帝会来找我，对，荔枝有荔枝可以吃，或者是我想象，哎，我五十年后我是一个太空人或怎么样，反正随你乱想啊。但是想象力不是在让你这样、哦、天马行空，而是它在锻炼你的意识的焦点转变了、哦、就像我们的属性会搬到后面去一样，
是的，
这里
比较凉快，
我比较凉快。各位，赛斯叫我们做的练习、哦哦、请各位、哦、笨一点、哦、笨一点，扎扎实实的去练习、哦、像那个易筋经讲到说、哦、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看树要看三年，看山要看四年，看大海要看五年。你在看什么？你不下去看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你以为哦，树的力量可以为你所用，山的力量可以为你所用，但是你必须要看它三年。那 你要不要看？那笨的人就会去看山看三年了、啊哦、那他告诉你说，你假如你要能够知道时间是同个时、就是共识性的，假如你知道时间是共识性的话，请问你可不可以预知过去？可不可以预知未？可不可以了解未来？可以吗？很多悟道人都有这种能力嘛，对不对？所以时间真的是共识性。好，那你不练习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呢？好，当然一旦你换掉肉体，比如说你睡着了就有这种能力嘛，你知道。可是白天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啊，它就是意识的游离啊，就是想象力的运用啊。那什么叫意识的游离呢？意识的游离就是游开时空啊。好，我讲过了，借着一张这个碟仙，你就可以很多的人生开花的出来啊。借着信一个宗教，你就可以很多的信仰，很多的愿望可以实现啊。所以那个就是能够让你的想象力借着那个架构充分去表达的，或充分去发展的嘛。所以要练习哈，那练习的话呢，想象的把自己跟时间的共识性做结合，然后呢，在这样游戏性的做的时候，这多少是有点游戏性嘛。好，你躺在这里，然后发现到自己是2000年后的人。曾经有一部漫画书，我不晓得一般女生是比较爱看的，叫做《尼罗河的女儿》，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书？啊、奇怪了，我都看了，你们都没看。台湾很流行，叫做《尼罗河的女儿》，你看过啊？
听过，朋友
讲。哦，对，他是一个现代的美国人，但他一睡觉，他就掉到一个埃及，然后变成埃及的一个一个公主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但是他皮肤特别的白嘛，哦，埃及人是皮肤很黑嘛。那他是白人嘛，所以他皮肤很白，所以人家把他奉如神明这样子，然后就展开一系列的故事、哦、也就是想在想象的世界里面，他掉到了埃及的世界里面了。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那我们要鼓励创造力，因为你有创造力，你就有力量，就改写所有的你的伤痛，对吗？所以有创造力才有，你才能够掌握这个你的资源嘛，你的物质资源嘛。 但是要鼓励创造力，一定要把想象力放在通常的时空焦点之外，要破除它。讲来讲去就是告诉你，想象力是不应该受时空限制的。好，那当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快睡着的时候，想象你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在遥远的某一个地方，跟刚才那个差不多了。然后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好，那另外一个练习就是想象你现在是在完全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好，然后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刻，但却在现在这个时刻问你自己同样的问题。那为了变化起见，你最好是追随你的心念，然后追随前一天的活动。好，那前一天活动可能如果有些困难，有些麻烦，那是最好的，因为常常梦里醒过来的话，这些答案就有了嘛。然后把你自己搁在一周之后，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指挥你自己去练习这些变奏，他们将教你什么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会有新的解释了哈。他会提供一个经验的次元，一个对你自己的感觉，那可能是你懂的，但是通常是在公认的实相范畴里，而你感知到你的存在的。所以他是讲到说，你如果要做这些练习的话，不要找你很实际的，很就是说你很熟悉的，因为那个熟悉你马上会有功利的想法了，而且功利的想法会马上把你的想象力拉掉了，那把你自己的感受跟公认的这个实相范畴要分开。好，然后呢，你更能应付目前的事件，因为透过想象力的练习，然后你会得到越来越多宝贵的资料。其实如果你跟我一起去玩，你就发现到我的想象力基本上还蛮活跃的，有没有？好，
有。
对，不管你讲什么，我都有新的想法。对，那我那些新的想法常常是都让人家意料之外的，就是你思想是很活泼的啦。那为什么思想会活泼呢？因为平常都有在玩嘛，好，所以思想变得很活泼这样子。所以你的创造力是系于想象力之上了，而由于你相信什么事情是实际的信念，而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好，所以我们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象力了。所以你将更了解日常生活的情况，因为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会启动内在的能力，然后跟孩子一样的知道，主观的知道别人的实相，知心读心术。你有想象力，你直觉力就会被开花，而就有读心的能力了，厉害吧。我以前讲过嘛，我以前要应征人的话，我就把资料或那个人就给那个秘书看一下，他常常会用一个字或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人，那一般来讲还都蛮准的，因为这就是直觉啦。那直觉为什么会被开发？因为当别人开始觉得你的直觉力很强的时候，那么你的直觉力就慢慢会更强，
就是所谓人云作云嘛。
不是，因为信心
对，
好，因为信心把想象力拉进来。我们都有想象力，可是你对你的想象力没有太大的信心。好，可是一旦一个成功两个成功以后，你说像我们在讲到健康之道，不是在教孩子吗？越来越好的药丸，对不对？孩子如果学会了这一个，好，那么他就知道事实上是可以用念力用想象力去创造他的人生了，对不对？如果他越早知道这一点，他以后能够操纵物质的这个能力就越强了。所以他这是一个内在的窍门， 容许你现在去感受别人的感觉，而且有更大的感受力，那个窍门是会被启动的。也就是你想象力被开启之后，你就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了。那一般来讲的话，以男人跟女人来做比较的话，男人会变成蛮痴呆的。因为男人进来以后，他可能女生在生气他并不太知道，女生有情绪男人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男人的想象力比较没有开花，创造力比较没有开花了。创造力就想象力嘛，所以我们在谈到男女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比较属心灵的，她的创造力比较强，想象力比较多，想法比较多，对感情的敏感度比较强，对情绪的敏感度比较强。男人的话呢，他进来他不知道你怎么感觉，相信我这一点，你伤心你如果没有讲，他不知道你伤心，他看不出你脸色不对，真的，因为这个部分你是需要开花的啦。好，那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我蛮白痴的在情绪方面，那慢慢比较好一点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了。也就是说，当你去开花你的想象力，好，那你的创造力就会开花，而创造力一旦开花，对情绪的敏感度就加强，情绪的敏感度一旦加强，知道别人的想法的这个敏锐度就会最加强。好，明明已经很生气了，你对方还不知道，各位有这种经验吗？好，但是女性的话，这方面开发能力比较好，所以一旦进来，可能一个女人进来再出去五分钟，他说、啊、那个人今天心情不好，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会讲得出来，对不对？男生讲不出来，因为他那个想象力不在这方面嘛。所以这里他也告诉你说，你想象力的启动会增加你对这个别人的一种情绪的一个感受，好，感知的范围比较广大。那还有一些练习了，比如说选一个熟悉的墓地，那想象你经过那些这些房子，不过最好选一个你不熟悉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太想要去考验自己。那猜想想象的景致是否合乎你的记忆，那事实上你的意识都是在旅行的，那其实游戏的态度是蛮好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想象力保持到一种最好的状态。孩子都比较希望是用那种游戏的态度了。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呢，如果保持这样的态度，那记住儿童的游戏是那么样的令人愉快的话，那你把人生的事件也想成是孩童的游戏。所以即便说你经验到吓人的事件，吓人事件就是发生意外啦，发生重大变故啦，你也会认出他跟孩子的游戏是同属一类的，孩子被抢走啦，是同属一类的。然后为了儿童常常这样惊吓自己，可是呢跟人在看恐怖片的意思是一样，因为你的身心会感觉到疲倦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张力，然后会释出你的一些情绪跟压抑的荷尔蒙，然后基本上你的身体是会恢复，心灵会更健康，然后被冲洗干净。所以身体需要释放，但是心智也需要释放。心智创造游戏，然后提供很多的象征性来治疗肉体的回应。那他是在这里他提到说，其实梦啊，或者是儿童的游戏啦，是蛮相近的啦，意思是说想象力其实也是蛮相近的啦。那相近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显示所有梦跟所有的游戏是跟事件的创造跟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经验的事件，你创造力跟你的 目前所经过的人生，其实跟你的梦境、跟你的想象力是有关的。那事件已完，大声的说：“你有问题吗？你们有问题吗？”各位觉得这一章怎么样？会比较枯燥吗？还是还 OK？ 其实《心灵本质》到了第十章，应该是很深的了。应该是很深，但是如果 你会运用，或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话，然后他告诉你的练习，你也去练习看看，多少是会有帮助吧。那大家要不要发表一下意见？还是要不要拿实际例子来谈？
谁是加加你的创造，你的想象？你讲讲你的想象。
真的没想象。想象力应该是跟直觉力是串在一起的东西。
是啊。
不是用脑子在作业的东西，是整个在一个那个不是脑子作业的状况下，它自然进来的东西。想象力当然是好像感觉上像是一个名词啦，但基本上它是没有经过任何思考进来的。
像你脑海曾经浮现出什么这样的一个想象，一旦出现的哈，很快的在你的未来人生当中常常会碰到了。对，因为你说是直觉也好，或者是说因为你的这种想法，它事实上是在信息场里面去搜寻，好，那搜寻出来就有那样的结果。所以多多少少你对你的未来多少有点预知吧。对啊，我们先把
明天要上班，
明天要上班，这也是一个想象力啊。我们来讨论比较那个问题哈，私人的问题，然后我把一切都把它关掉。